消失的真实，作者金观涛，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序言：开放社会的理想。自轴心时代以来，寻找真理都是从面对黑暗开始的，而我们已在一个自由的、不断进步的世界中生活得太久，忘记了哲学的精神是什么。今天的哲学研究必须敢于正视历史大倒退带来的思想困境。被中断的哲学研究。真实性哲学源自我和刘青峰在青年时代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我们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为了分析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必须追问什么是科学，也就必定涉及对科学哲学和真实性的探讨。1982年10月，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今天人们将其视作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其实科学哲学一直是80年代民间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过80年代的人都记得，政委主义一度成为思想解放的利器，理论是否可以政委被视作判别科学和伪科学的试金石。当时这一学说不仅在中国思想界如日中天，在世界政治哲学界亦备受关注。卡尔·波普尔认为，没有人知道完美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次优的选择是一个开放社会，即在一个社会中政治和文化是多元的，并且权力可以实现和平更替。波普尔还将政委主义投射到哲学上，提出否定性功利主义。他认为人类只能知道何为不好，而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好。换言之，理想社会不可能是道德理想国。我不赞成政委主义，却十分着迷于其将现代性建立在科学哲学之上的想法。自19世纪以来，功利主义对现代价值基础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否定性功利主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这一代人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差不多都是从这里开始的。1989年我和青峰完成的新十日谈就是从科学哲学出发讨论现代性的。虽然我隐隐感到否定性功利主义在论证言论和思想自由方面十分有利，但他在分析为什么个人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上语焉不详，更不能证明为什么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然而我相信，只要找到一种正确的科学哲学理论，就可以为现代社会确立更坚实的价值基础。1989年2月3日，我和青峰坐上北京开往杭州的火车看望父母。上车前，我把刚写完的《奇异悖论：政委主义可以被政委吗》一文投稿给《自然辩证法通讯》。该文提出以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为真这一原则作为科学的基础。我相信一旦政委主义被新的科学哲学理论取代，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将会变得更加完善。我将这一研究称为对现代社会的理论探索。写完上述科学哲学的论文时，我以为自己即将开始新的研究，没有想到的是，这项哲学思考即将中断30多年。发现微博。1989年4月2日，我和青峰到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为期5个月的访问，并最终留在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物理学家高锟当时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他的话让我至今难忘。香港中文大学是一个崇尚学术自由的地方，如果你们能留在大学做研究，是大学的荣幸。好友陈方正当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他为我们安排办公室和宿舍，尽量创造一个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现在回想起来，1989年到1999年是香港中文大学迅速成长并成为亚洲重要学府的十年，这也是我们融入香港社会并在那里开创新事业的十年。在香港工作之初， 我和清风认为应该继续80年代的反思，一方面我们参与创办了21世纪杂志，另一方面我们决定撰写兴盛与危机的续篇《开放中的变迁》。兴盛与危机完成于80年代，其尝试将控制论、系统论的新方法引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宏观结构，并提出超稳定系统的理论。《开放中的变迁》 则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超稳定系统的历史演变。我只上过1年大学，之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是通过自修完成大学教育的，如学习量子力学、系统论和突变理论等。 1978年，我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哲学研究室工作，专业是科学哲学。当时我觉得自己可以胜任， 并在80年代相继完成并出版了系统的哲学三部曲，包括发展的哲学、整体的哲学和人的哲学。然而到香港工作之后，挑战来了，我不可能继续进行科学哲学的研究，也无法继续我80年代了解的系统论研究，所以非得进入人文和历史领域不可。然而那时我对西方的人文和历史研究所知甚少。 举个例子，1986年我和王军贤共同出版了《悲壮的衰落：古埃及社会的兴亡一书》。在写作期间，我们尽可能地搜集文献，但北京图书馆有关古埃及文明的英文书不多，我们的资料大多来自苏联的研究。该书出版之后，一位台湾学者对我们做出批评，大致意思是我们研究所依据的史料基础薄弱， 对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知之甚少。说实话，不管批评者是否看懂了《悲壮的衰落》，他的意见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我们当时在信息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开展研究，能接触的一手资料十分有限。相比那些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台湾学者，我们不可能清楚知晓当时西方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对台湾学者来说， 没读过西方的学术著作就没有资格写书。我记得台湾思想家林玉生曾说过，他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马克思韦伯，当时他羞愧得无地自容。我真正读韦伯的作品也是到了香港以后，但我没有羞愧到无地自容，原因在于20世纪70年代我不可能了解韦伯，80年代我又不可能静下心来研究韦伯。90年代 我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展，了解他们和我原来掌握的东西之间有什么关系。其实从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转向社会科学很容易，而进一步转到人文和历史研究则很难，因此我必须从头学起。尽管当时我已经42岁了，这是一个重新闻道的过程。
我从小就受马克思影响，而韦伯则是一位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类型的思想家。对我的触动最大的是韦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马克思的学术立足于对现代性的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证明了现代价值的不可遇，韦伯的思想则更为微妙。他一直是现代价值的坚定捍卫者。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们质疑自由主义的正当性时， 韦伯并没有否定个人权利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他认识到现代性是一个铁笼，但坚信彻底打破铁笼只能让人陷入深渊，而不是得到解放。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来说，在发现西方现代社会危机后，否定其为榜样一点都不困难。困难的是，在这种时刻仍坚持现代价值和个人权利，为现代社会寻找出路。 韦伯的重要性在于，自现代性起源以来，他是第一个认识到现代价值无论面临多大挑战都不能被放弃的思想家。在文道的过程中，我仍念念不忘对科学哲学的思索。无奈香港这方面的学者极少，一开始我还想和几个朋友组织讨论科学哲学的小圈子，但这与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气氛严重不合，最后无疾而终。我亦和清风一起深入到人文和历史研究中去了。